大家好，我是 Sandy，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频道科普上层楼。今天要和大家介绍一篇2023年10月10日发表在 Nature Communication 的研究新知，也就是当年做出陶丽羊的爱丁堡大学 Roslin 研究所动物研究中心所发表的近期成果。他们使用基因编辑来培育抵抗禽流感感染的鸡。 A 型流感病毒是复古单股 RNA 病毒，会感染鸟类和哺乳类，造成呼吸道疾病。目前具高致病性的禽流感病毒 H5N1 亚型分支 2344B 传播于亚洲、非洲、欧洲和美洲。它与野生鸟类死亡、对养殖家禽的破坏性影响和对哺乳动物的多次入侵有关，包括一些人类病例和死亡。但是让家禽接种疫苗来控制禽流感已是不可靠的方法咯，因为田间病毒的抗原会快速漂移，而且因为还牵扯到政治和经济，所以让家禽接种疫苗来控制禽流感这个方法也存在着争议。 A 型流感病毒会在宿主的细胞核中转录和复制自己的 IAV 病毒基因组，负责这个病毒基因组转录和复制的是由 PB1、PB2 和 PA 蛋白所组成的异源三聚体病毒 RNA 依赖性 RNA 聚合酶 Viral RNA Dependent RNA Polymerase。 这个转录和复制过程还必须依赖 ANP32 蛋白家族的支持，而且 ANP32 蛋白是由宿主编码的，也就是说 IAV 病毒基因组是病毒的，病毒 RNA 依赖性 RNA 聚合酶是来自于病毒，但 ANP32 蛋白是由宿主提供的。禽类和哺乳动物都有 ANP32A 蛋白，两者之间存在着一个重要差异，哺乳动物的 ANP32 蛋白比较短，比禽类的 ANP32 蛋白少了33个氨基酸序列，所以无法有效的支援禽流感聚合酶。这解释了为什么 A 型流感病毒相较于感染人类更容易感染禽类，原因就是宿主范围限制，就是因为 ANP32A 蛋白的差异。然而病毒可以突变啊，通常在聚合酶的 PB2 和 PA 蛋白中会有突变，使聚合酶可以适应使用哺乳动物的 ANP32 蛋白，或者可以通过重组过程从哺乳动物内适应存在的病毒中获得这些片段。那这就是大流行性流感出现的前奏了。在人类细胞中， ANP32A 和 ANP32B 两者在支援流感聚合酶上都是有功效的， redundant 多余的存在作用。而在鸡的细胞中， ANP32A仅负责促进病毒功能，而 ANP32B 则没有活性。那在两个物种中呢， ANP32E 被认为都是具有抗病毒作用的。病毒基因组的复制需要形成一个复制平台，这个平台是由两个异源三聚体聚合酶分子所组成，由 ANP32A 来桥接，形成不对称的二聚体。 这个桥接有两个氨基酸很重要，分别是 129N 和 130D。 这两个氨基酸是位在 leucine rich repeat LRR 上面。在 AMP32B， 这两个氨基酸就换成了 129I 和 130N。 所以在第129个位置， N 变成了 I。在第130的位置， D 变成了 N。 所以这群科学家就使用了 CRISPR-Cas9 基因编辑技术，将鸡的 AMP32A 蛋白的这两个氨基酸做置换，换成 AMP32B 的那两个氨基酸，而且两条染色体都做了置换，希望产生没有 AMP32 活性的鸡，不会帮助 A 型流感复制病毒，产生抗禽流感的鸡。这些经过基因编辑的鸡，在经过 A 型流感病毒挑战之后，结果如何呢？可以不受感染吗？有意思的是，实验用来挑战编辑鸡的病毒是用 H9N2 病毒株，是一株会禽传人的病毒株。在今年2023年3月，台湾也首见 H9N2 禽流感病毒，所幸后来没有大爆发。H9N2 目前是属于对人的疾病严重程度为低的新型 A 型流感亚型，目前证据显示其尚未获人传人的传播能力。科学家们用此病毒株做后续实验验证，可以窥见其企图心，了解防堵禽传人最新病毒的能力。这些经过基因编辑的鸡，在经过A 型流感病毒挑战之后，十只鸡内呢有九只编辑鸡仍未受感染，而且无后续传播。之前的病毒挑战剂量是10^3 PFU 病毒量，若使用更高剂量的病毒量挑战，结果会如何呢？所以他们接着使用10^6 PFU，相当于之前挑战剂量1000倍的病毒量。然而呢，更高剂量的挑战导致了突破性感染。突破性的 A 型流感病毒含有病毒聚合酶基因突变，它赋予可以适应编辑鸡的 ANP32A。 出乎意料的是，A 型流感病毒也在编辑鸡的胚胎中复制，移除了编辑鸡的整个 ANP32A 基因，选择了可替代的 ANP32 蛋白族成员 ANP32B 和 ANP31。 但是紧接着，如果再使用额外的基因编辑术去除 ANP32B 和 ANP31， 发现就可以消除了鸡细胞中的所有病毒生长。但是研究人员无法通过这种三重编辑来繁殖鸡，因为作者认为这将对动物的生殖能力和增重能力，以及它们对其他疾病的保护产生有害的副作用，这将使其实际应用变得不可能。虽然如此，这个结果说明产生抗流感病毒鸡是成功的，而且需要多种遗传修饰来减少病毒逃逸。这一结果预示着未来可以产生对流感感染有抵抗力的动物，这将需要的不是一个，而是几个基因改造。 而且可以利用现有的遗传变异性来产生抗性。一旦克服了编辑的问题和风险后，若要实际应用，将不得不解决其他困难。若每年要生产大约700亿只鸡，为了达到这个数位，可以从生殖金字塔顶端的大约10万只鸡开始，在4年内扩大，可以在这数字上的动物开始做基因编辑，这样它们就会繁殖，并将抗性传递给它们的后代。但是研究员也承认，要引入这么多编辑将很难做到。另外，西班牙马德里康普顿斯大学兽医健康监测中心的研究员维克多·布里奥纳斯认为这项研究是一个有趣的概念证明，但是认为应该应用只有在工业化家禽养殖中才有可能。此外，他指出禽流感的主要来源是鸦科鸟类，通常是迁徙的。尽管在野生鸟类中引入这种遗传变化似乎很难实现，但是作者研究员指出，这三个修饰的基因在所有鸟类物种中都是保守的，这种编辑应该适用于任何物种。现在作者正努力解决这些问题和其他问题，将有趣的科学研究转化为实用的解决方案哦。好喽，今天的科普上层楼就介绍到这里，记得按赞及分享，并请我喝咖啡，支持我的 podcast 哦。拜拜。